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又来看约翰书信，实际上我应该是约翰书信的第五次了哈。我们来认识爱，约翰一书呢，我们实际上是有连着好几次的哈。从第一章开始是讲光中心，然后第二章有活出爱、明真理，这三次呢实际上是一个大的段落哈，都是讲到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在光中行，要活出爱，要明真理。然后到了第三章又重新开始来讲说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然后第四章说要认识爱，第五章说有永生。那为什么在第二章已经讲到活出爱了，到了第四章还要来讲认识爱呢？是不是应该认识爱应该在活出爱之先来讲呢？但是这是老约翰他讲约翰书信所特别的地方啊，他到第二章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我赐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但是他又说我赐给你们的是一条旧命令，但是这条命令实际上到了约翰一书的四章才是特别的显明。我们一会儿就来看为什么说他到了四章这条命令才非常的显明，因为那里面就我们怎么样来认识。那我相信所有的人不仅仅是基督徒都盼望是有爱，也盼望能够认识爱。那到底什么是爱呢？那讲到什么是爱呢，实际上我们大家就来看流行歌曲就知道哈。从1960年代以来呢，有人做过统计说流行歌曲当中有三分之二的歌词都是跟爱相关的。大家知道哈，爱是一个人类永恒的主题，好，人活着不能没有爱，所以流行歌曲里面尤其是一直的来讲爱，因为爱是能够震动人的心灵，它是跟人能够有一个回响的，人盼望有爱。那实际上人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爱，那我这边只是列举了几种，有男女两性之间非常浪漫的爱，也有两性之间没有那种性的吸引的那种非常柏拉图式的爱，也有那种血缘关系带进来的手足之爱，也有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一起努力的那种队友之爱，当然我们也有父母之爱，也有儿女之爱，有私生之爱，甚至我们也有宠物之爱，也有自爱，当然我们人类甚至盼望会有无条件的爱，我们盼望别人能给我是无条件的爱，不论我做得多不好，我盼望对方是无条件的，但是我们自己能不能真的无条件的爱。所以讲到爱是非常难去给它有一个定义，我们看到爱有这样的许多的方面，那我就用心理学家他们通常对爱的一个定义来讲啊，他说爱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是一种心理需求，就像饥饿或口渴一样，他就把爱等同于我们生理上的需要一样哈。他说特征是因为亲属、友谊、钦佩或仁慈而对他人产生的强烈感情，也用于指对他人的性吸引力或情欲，所以他完全是把爱降低到一个人类的生理上、心理上的那个需要。但实际上我要讲就是爱有远比这个高的，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实际上是经历到那个爱的长阔高深，是远远超过这里面所能定义的，而且这里面的定义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正面的，实际上这个世界都充满了对那个爱非常荒唐、不负责任甚至扭曲的定义，因为在他们的定义里面只要是对我好，只要我愿意啊，那个就可以啊，所以很多人甚至是以爱的名义来让邪恶肆意的横行。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在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了解我们那个爱的对方他需要什么，但是我们都是把我们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对他最好，所以带来这个关系上面有很多的问题。好，我认为这个对他最好，所以我一定要这样做。 但是对他来讲就显得非常的痛苦，他很难接受你这样的爱。所以人在处理爱的事情上面有很多非常不容易的地方，特别是讲到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认识到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这个里面那个罪，那个堕落的那个人性，实际上是让我们失掉了我们来定义那个爱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定义那个爱，甚至我们更不用说我们去实践那个爱，把那个爱活出来。因为真正的爱是从神来的，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弟兄姐妹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所讲的那一段被称为爱的真谛啊。那段经文这样说，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吹自擂，不骄傲自大，不轻浮无礼，不自私自利，不轻易动怒，不怀怨记恨，不喜爱不义，只喜爱真理，凡事能包容，凡事有信心，凡事有盼望，凡事能忍耐，爱永不止息。这一段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爱的真谛，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常常听到这样一段话，特别是在婚礼上，可能大家也更多的来听到这样一段话。这是讲出来爱在人面前的那个显出啊，各方面大家都觉得好羡慕啊，因为实在是你看到了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爱。那这样的爱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呢？好，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爱？特别是讲到爱说不喜欢不义，只喜爱真理。所以你要知道，任何被圣经上定义成为罪的都不可能是构成真正的爱。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我们都是以爱的名义在那边实行，但是你知道有很多东西是罪，那个罪实际上就不可能是构成真正的爱。我就讲到比如像我们这个今天的世界都非常就是怎么讲，就是大家是以爱以包容的名义把罪都带进来，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神不愿意看见。所以这些东西是让我们来进一步的认识到底什么是爱。那讲到爱，我相信大家就会想起一个使徒，那一共有这样三个使徒，他们身上的特征是非常显明的。那第一个非常显明的一个使徒，就是写这一段爱的真谛的那位保罗。保罗他自己借着他的书信，他就强调人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所以一般我们称保罗是一个信的使徒。那我们来看彼得的时候，大家如果读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就知道彼得是非常强调说我们所盼望的那位主，我们所等待的那位主，那个将要来的末世。所以他是被称为是盼望的使徒，他重点都是讲到盼望。那讲到爱的那位使徒是谁呢？因为基督徒大家知道最重要的三样美德就是信、望和爱。那讲到爱呢，大家就能想起来是那位约翰，那位躺在主怀里的，他自称是主所爱的门徒，就是这位约翰。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来介绍的，来讲这位约翰他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认识爱。所以认识爱实际上我分了三部分来讲，刚才我们是讲到什么是爱，从人的定义，从人的感受的角度来看。那第二部分我们就要进入到约翰一书，从约翰他自己对于爱的那个认识。然后第三部分我们就要来看他对于我们的提醒，他不仅告诉我们什么是爱，他也告诉我们要注意什么。所以要提醒，他说要严防假先知。大家看到我这样的结构，大家就能知道这个跟约翰一书四章的这个顺序上稍微有点不一样。我是先把四章里面七到二十一节先讲，讲完以后我再回头来讲四章的一到六节。 那讲到神是爱，大家知道"爱"这个词在新约当中哈，如果只是用 "agape" 这样的一个词来讲，新约当中一共就出现过116次。大家知道哪本书里面写的最多？是在《约翰一书》。虽然有很多的书信远远长过《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只有5章，但是。即使像《哥林多前书》那样讲爱的真谛，他讲爱是什么，爱是什么，但是他用的那个字都不如《约翰一书》用的这么多。新约里面一共116次，《约翰一书》竟然用了18次，占了差不多15%到16%的样子。你就知道他是非常强调讲爱的，所以难怪他被是称为爱的使徒。那大家知道《约翰一书》的第4章用这个词。爱阿嘎佩用了多少次？约翰一书一共用了18次，约翰一书的第4章用了12次，就是有1/3的讲到爱的时候都是在第4章里面。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讲认识爱，因为第4章真的就是围绕着爱来讲的。那第2章，约翰是讲你们要活出爱。然后到了第4章，他进一步来介绍说，神是爱，所以"神是爱"这个词也是很有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它叫 "Hoseos agape estin"，"ho" 就是 "the" 哈，定冠词，"seos" 就是 "God"，"the God" 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 "agape" 就是爱，然后 "estin" 就是啊，所以这边"神是爱"。神是爱这样的一个短语，在新约当中只出现过2次，这个短语只出现过2次，然后这2次全部都是在约翰一书的第4章，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太重要了，这是这一章里面的核心的内容哈。约翰一书4章8节这样说，他说："没有爱心的人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到了16节又说，我们已经认识并且相信了神对我们的爱，神就是爱，住在爱中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2节经文都讲，神就是爱。所以我就的这个神就是爱，我想分3方面来跟大家来讲。第一个就是神爱的显明。神的爱到底是怎么样显明出来的？这个是在约翰一书4章9到10节里面。然后第二部分就来讲神赐灵给我们，神赐灵要我们不仅是能够认识爱、懂得爱，也能够活出爱。所以这个是在约翰一书4章13到16节里。所以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回应，就在4章11到12节和19到21节。所以你就知道，约翰在他的这个第一封书信里面，在他的第4章里面，就很详细的来跟大家来介绍，神是爱，神也赐灵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有能力活出他那个爱，神叫我们有一个好的回应。那在我进入到这个神爱的显明之前，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短语。这个短语也是很有意思，也是约翰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短语。这个短语叫 "ho man agapon"，"ho" 就是定冠词 "the" 哈，"man" 就是 "no"，就是否定的一个词哈，"agapon" 就是 "agape" 的一个分词的形式，就说没有爱心的人哈，没有爱心的人，这个词在新约当中一共只出现过4次，然后3次都是在约翰一书，你就知道约翰多强调爱。他讲神是爱，他也讲人的情况。如果你没有爱，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说，在约翰一书3章10节说，没有爱心的人不是神的儿女。所以他说，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神的儿女，你看他有没有爱心。他讲得好绝对，他说没有爱心的人不是神的儿女。然后他接着说，在3章14节说，没有爱心的人仍然陷在死亡中。他说，如果你没有爱心，你还是 陷在那个死亡的里面，你还是没有得到那个从神来的新的生命，你还是在原来的那个老旧的样式的里面，被定罪的情况的里面。然后到了四章八节里面就说，没有爱心的人不认识神。没有爱心的人不认识神。他说，如果你认识神，你一定会有爱。然后最后一次在新约当中出现这样没有爱心的人这样的一个短语，也是约翰，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在约翰福音14章24节这样说，这是主耶稣他自己说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到17章，实际上是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对他门徒的吩咐，还有他最后在他门徒身上做的榜样。在那个14章24节，他说，没有爱心的人不会遵行我的道。主讲得好厉害，他说，你没有爱心，你就不会遵行主的道。所以这四次都说出来，约翰非常强调人要有爱，没有爱心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来看神爱的显明，这个是在约翰一书4章9到10节，这边说，神差遣他独一的儿子到世上来，是为了叫我们靠着他得到生命。这就显明了神对我们的爱，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并且差遣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约翰在这边讲得非常清楚，神是先爱我们，神是要我们靠着他得到生命，就是靠着神那个独一的儿子。所以神爱的显明是把他独一的儿子赐给我们，他让他独一的儿子来到世上，来担当我们的罪，来赎清我们的罪，让他的儿子作为赎罪祭，能够叫我们这些人能够被挽回，回到神面前去。所以约翰称这个为，这个就是神的爱。所以讲到神是爱的时候，就讲出神，他不仅仅里面是有那样的一个情感，他里面有那样的一个怜悯，看见人落在那样一个悲惨的光景里面，人自己不能自拔，人受的罪的辖制，人伏在罪的权势底下，神他自己起来做一件事，他愿意把他最心爱的，把他独生的儿子舍弃了，让他独生的儿子来到世上，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显明了神的爱。所以神的儿子他是以人的样式来降世，来赎世人的罪。所以这个就显明了神的爱。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爱，你首先就要联想到神他做了什么。神不仅仅是里面的一个情感，他更是有一个外在的行动，他是把他最珍贵的、最看重的为我们舍了。当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就能看得出来，神向我们所怀的心意，他愿意舍弃他的独生子，叫一切我们这些本来的命运就是要灭亡的人，能够靠着这位耶稣基督得到永生。这个是神爱的显明。所以神借着他牺牲他自己独生的爱子，就给了我们一条道路。我们原来是通向死亡的那条道路，竟然我们有机会能够被切换到通往永生。所以神就这样的来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永生的通道。所以他是爱我们的每一个人。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是比免于死亡还要大的爱的礼物？我们在这个世上最可畏惧的，就是人人将来都有一死，但是神，他愿意给你一个礼物，那个礼物是让你能够免于死亡。所以你就知道神给我们所预备的礼物是何等的大，是何等的宝贝。 所以，当我们来回应他的爱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靠着我们自己就能够回应他的爱，因为实际上最纯洁、最善意的对神的爱，如果只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情感，那个都还够不上约翰在这里面所启示的神的那个是舍己的爱，是爱仇敌的爱。所以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可能情况都类似，当我们爱对方的时候，我们盼望对方是可爱的，是值得我爱的，我盼望对方对我的爱是有一个回应的，是有一个正面的回应。但是神在这里没有，神给我们表明的爱是一个完全舍己的爱，而且是一个完全爱仇敌的爱。他是在我们还做他敌仇敌的时候，他就来爱我们，他就来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所以这个是神的爱，所以这个爱也告诉我们，实际上靠我们自己人的情感，想要回答，要来回应这样的爱，也是没有可能的。所以神也赐下圣灵来给我们。所以约翰一书4:13-16这样说，他说神将他的灵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自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看见过，现在做见证，父差遣了他的儿子成为世人的救主。无论是谁，他若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必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我们已经认识并且相信了神对我们的爱，神就是爱，住在爱中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这边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神把他的灵也赐给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知道我们和神的那个紧密的连结，我们是能够回应神的爱，是因为那个爱的源泉在我们里面，不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情感，我们人的爱来回应。大家都知道，人的爱都非常非常的有限，都非常非常的不足够，只有神的爱住在你里面，你才能够向神有一个爱的回应。所以我们应该有的回应就在4:11-12里，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就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所以这边是讲得很清楚的，就是说，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叫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神给我们的一条命令。所以约翰他一方面说这是一条新命令，他一方面也说这是一条旧命令，因为在旧约的里面，实际上所有的律法的总纲就是要爱神爱人。所以他今天依然的来讲，我们要起来爱神爱人。所以讲到我们应当有的回应，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让人看出神在我们中间，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所以这儿你就能看得出来，神的爱是什么呢？神的爱实际上是顾到了我们最大的需要，也就是我们和他那个关系的回转、挽回、和好，这个是神向我们的爱。所以当我们以这样的爱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是要顾到他们最大的益处，不是从我自己来看，我觉得他最要什么，而是他自己，他到底是要什么？他要的最大的就是他与神的和好，他与弟兄姐妹的和好，这个是我们最需要的。所以我们对他人的爱也是要顾到他们的需要，是努力的跟他们保持一种正确的关系。所以不是从我自己出发，我强迫对方，我认为什么是最好，我就把我认为最好的给他，而是以他认为是最好。所以是以救赎之爱来对待他人。所以 包括我们自己来花费时间、花费金钱，来满足他人需要的时候，你不是求一个回报。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在那一刻，十字架下的人是嘲笑他，并不是说在那个时刻他们就承认这位是神的儿子，是为拯救世人来到地上的。他们就嘲笑他，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吧。所以耶稣他所遭遇的这一切，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或早或晚也都会有这样的类似的遭遇，但是你不要害怕，不要觉得是很意外。爱不一定是直接有正面积极的回应，很多的时候你的爱可能是得了很多的嘲讽，他们不会理解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爱。因为从耶稣基督来的爱，它是一个舍己的爱，它是一个爱仇敌的爱。所以那个仇敌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一定是起来抵挡你，一定是起来恨恶你，他不会对你的爱有正面积极的那个回应。但是不要因为他们没有正面积极的回应你就停止去爱，因为讲得很清楚，我们如果是没有爱心的人，神就没有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不认识神，我们依然是陷在死亡当中的。所以我们这些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我们是要紧紧连于这位神，我们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爱人的时候不是用我们自己天然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爱，是靠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神，靠他那个源源不断的那个爱的泉源的涌流来爱人。所以当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来顾忌对方他到底是怎么样来回应你的爱。所以第二方面就是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他这样说，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若有人说我爱神却恨自己的弟兄姐妹，这人就是说谎话。因为人若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又怎能爱看不见的神呢？爱神的人也应该爱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所以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如果你说你爱神，神也住在你里面，你一定会爱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能够爱弟兄姐妹，你就要想你和神的关系是不是出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知道，我们一起聚集敬拜赞美祷告，一起享用圣餐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种关系，一种爱里面的交通，就说出来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那个爱的情形。但是大家要明白，就是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完全一直都是积极向上的一条路，我们中间会有起起伏伏。一方面来讲，我们自己的情形，我们自己在爱里面的和神的那个连结的光景，我们是会有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的。另外一方面，你的爱的对象他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也会经历到各种不同的情况，他有在一些情况里面他和神的关系可能也不是那么近的，很疏远，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回应你那个爱。所以你不用害怕，我们实际上就是和弟兄姐妹在那个关系里面，那个关系有起有伏，有高有低。你不用想那些弟兄姐妹是你绝对是每时每刻都是那么可爱，他有的时候可能是非常让你为难的，非常让你里面心痛的，但是不要忘记他是神所爱的，所以也是值得你爱的。因为你们都同有一样的生命，那个在神里面的生命叫你们能够彼此的相爱。所以我们是在这样起起伏伏的关系当中来学习爱神，也学习爱人，更多的是学习爱人。因为我们讲我们爱神的时候，神他看不见摸不到，你讲你爱神你不会有任何的受伤害，但是你讲你爱人你可能会有很多的伤害，但是愿主亲自的来抚平你所有的伤害，愿主带领你越过这所有的伤害来经历它。 因为我们这位主他自己就是这样的被伤害，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常常的忍受人的辱骂、人的唾弃。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依然是在这样的一种伤害、背叛的里面。所以你不用害怕，好像我们会有不一样的遭遇。耶稣他自己讲得很清楚，门徒不会高过老师，所以他要怎样的遭遇，我们也一样的会有怎样的遭遇。不要为着这些你有害怕。但是约翰他还是提醒我们，他特别提醒我们说，首先是不要什么灵都相信，就是要防那些敌基督的灵，防那些假先知的灵，他们会诱惑你，他会欺骗你，他会来讲一些让你觉得你非常好接受的，但是不是真理。他讲耶稣没有在肉身显现，耶稣不是神的儿子，耶稣不是基督。很多的时候那些的话，你可能就是觉得我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约翰告诉我们说，虽然有这些谬妄的灵进到人中间，但是神有圣灵，那个圣灵是更有能力的，比那些灵是更有能力，能够带领我们，能够胜过那些谬妄的灵，能够好好的活在神面前，过一个有爱的这个生命。所以最后就讲，完全的爱是把惧怕驱除，这个是十七、十八节里面。所以我就是讲这三方面，首先就是不要什么灵都信，这个是在一节到三节里面，他这么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什么灵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否出于神，因为世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假先知，任何灵若承认耶稣基督曾降世为人，就是从神来的，你们可以凭这一点认出神的灵来。任何灵若不承认耶稣，就不是从神来的，而是敌基督者的灵。以前你们听说敌基督者要来，现在他已经在世上了。讲到敌基督，讲到假先知，我之前讲明真理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已经有分享过哈。那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试验灵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他对于耶稣是谁这个问题要怎么样的回答。我们自己也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到底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我们这位主他是亲自的道成肉身，他曾来到地上降世为人。我们这位主他就是当时所盼望的弥赛亚，我们今天依然在盼望他第二次的再来，这是我们所盼望的，这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是借着从神而来的灵，我们来承认这位耶稣基督他曾降世为人。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弟兄姐妹，我相信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可能也会遇到不同的人，他也会来跟你讲他所认识的。那你听到他所认识的里面如果没有这样核心的信仰，你就知道你要有一个警告在里面，你有一个大的问号，他所信的真的是那一位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吗？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欺哄人的是有各样的灵，有那些敌基督者的灵，有假先知的灵，假教师的灵，也是有人会出于他自己的善意，他自己从人的哲学，从人的思想编织出来许多的东西，但这些东西都只是从人来的，这些东西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所以当我们起来要认识这位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只有神的灵他亲自的来启示我们这位耶稣基督是谁，因为这位住在我们的里面的灵他比任何其他的都更有能力。所以四节里面这样说： 孩子们，你们属于神，你们已经胜过了那些假先知，因为在你们里面的圣灵比在世上运行的邪灵更有能力。所以我们胜过假先知，胜过敌基督，不是靠我们自己有多强，是说我们里面的灵，我们里面的灵是圣灵，他胜过了敌基督者的灵，胜过了假先知假教师的灵。这个完全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不仅仅是说我们外在好像是我们和这些人之间的这个征战，完全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大家知道遇见这样的时候，有这样征战的情况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警醒祷告，穿上神全副的军装来预备好打那个属灵美好的仗。所以要辨别谁是属神的，谁不是属神的，不是靠那些非常奥秘的经历，是靠我们对于这位主的认识。我们认识这位主吗？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实的经历过这位主吗？这个是对于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要紧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是风闻有你，那遇到我这种试炼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容易胜过。但是不仅仅如果我们是亲眼见过你，我们如果在我们的生命经历当中遇见过主，那就很不一样，我们来认识这位主。所以最后约翰特别提醒我们，他十七节十八节提醒我们，完全的爱是把惧怕除去。他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在这世上以基督为榜样，爱里没有惧，没有恐惧。纯全的爱能驱除恐惧，因为恐惧意味着怕受惩罚。人若心里恐惧，就表示他尚未明白那纯全的爱。所以约翰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要明白爱，要明白那个纯全的爱，你就看一下你自己里面的是不是有恐惧。他说完全的爱是把惧怕除去，因为一讲到惧怕，大家都能明白惧怕实际上我是惧怕那个对象他带给我一个后果。就像我们怕水，怕水是因为我们怕被水淹死，我们怕火是因为怕火会来烧伤我们。那我们如果是对神的审判有一个惧怕，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惧怕他那个惩罚，神审判带进来的那个惩罚。那我们能不能有信心说，当我们有一天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他审判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没有惧怕的？如果我们能这样的话，是因为完全的爱把那个惧怕除去，就是我们完全是和神连在一起的，我们完全是连于这位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我们和神是没有分别。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是带着这一位为我们受死钉在十字架上那位蒙受了所有羞辱的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的那个生命去到他面前。是耶稣基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作王掌权，让我们活出来不一样的样式。那个不一样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面对那个审判台前的火。所以他讲神纯全的爱对信徒的生活是有一个翻转的作用，那个翻转的作用就是让基督徒能够坦然无惧。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到那个审判的时间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就准备好翻转你的生命。那个生命的翻转是借着我们对这位主的认识和经历，我们愿意他在我们身上有路，他制作我们，他磨成我们，叫我们变成他的样子，荣上加荣。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能做，是主在我们身上做，但是我们自己要配合这位主。我们要跟主说，我愿意 当主在你身上执着的时候，你愿意配合他，让他在你身上有路，让他在你身上有通达的道路，有那个完全的爱。所以我最后结束就是讲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我们这群基督徒是一群认识爱的人，因为神是爱，我们是一群认识神的人。那位看不见的神，他是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的，而他也是借着基督徒跟他人的关系显明出来的。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大家传福音的时候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当你向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可能会问你，他说你们相信这位神，那你就把那位神显给我看。但是那位看不见的神，正是借着我们这些看得见的人把他显明出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是一群认识神，活在爱里面，把神的爱彰显出来的一群人。当外人看见了这群基督徒他们彼此相爱的光景的时候，他们就说神正在他们中间。因为基督徒中间有一种爱是超越人所能够理解和经历的，因为人的爱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要来满足自己，但是唯有这一群人的爱是从神来的爱，他们是舍己的爱，他们是爱仇敌的爱。当我们活出这样舍己爱仇敌的爱的时候，外人就看出说有神在他们中间。我们是这样的来向世人见证我们这一位神。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首先把神的爱表明出来，而我们这群基督徒就是领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大爱的人，我们也把那个耶稣基督向着我们的爱向更多的人来传扬。所以讲到爱，实际上是讲到罪的对立面，在爱里面是完全没有罪的这个成分在其中的。所以我们这世上的人有把许多的罪的东西都放到这个爱的框里面，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一群被主耶稣从罪从死亡当中解救出来的人，我们是和罪脱离的人，我们是不再活在罪当中的人，我们这一群人是按照神的命令来爱神也爱人的人。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来爱神来爱人，因为神是爱，神也赐给圣灵，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回应他的爱，以他的爱来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也向着所有的世人来见证在基督徒中间有一种不一样的爱，是他们所不认识的爱，是舍己的爱仇敌的爱。因着向世人有这样的见证，叫他们知道真有神在你们中间。让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约翰叫我们知道你就是爱，借着约翰叫我们知道你也赐下圣灵，叫我们能够在爱里面与你连结，你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你里面，你也赐给我们纯全的爱，叫我们有完全的爱，把惧怕去除。主，你也带领我们日常的生活，叫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紧紧的连于你，也把你那个舍己的爱，那个爱仇敌的爱活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爱弟兄姐妹，叫我们爱这世上的人，能够一天一天的更像耶稣基督，更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愿主你在我们身上有通达的道路，愿主你的旨意通行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